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3年4月13号，公元2016年5月19号，星期四。今天的主要新闻有：卫生部大会就提升藏人社区健康拟定多项计划；伽玛巴仁波切开启2016年欧洲弘法行程；法国知名藏学家剖析藏中对话力作藏文版正式发行；第七届西藏电影节将于苏黎世及达兰萨拉举行。台湾原藏人士强调，台湾将成为推进西藏运动的重要地点。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卫生部下属各藏人社区医院的代表在印北达兰萨拉举办了为期3天的特别大会，并就提升社区健康卫生水平而达成多项共识，制定了多项计划。达赖喇嘛尊者今年早些时候在一场公开活动上发言时，对流亡藏人社区的健康与卫生状况提出关切，并指社区中的疾病预防程度急需改进。藏人行政中央卫生部于是从5月16日至18日间在印北达兰萨拉为此举行了一场特别大会。卫生部下属各社区、寺院及学校的医护工作者共130多人，在经过3天的讨论及培训活动后，达成了含有7项内容的共识与计划，其中包括各藏医院与西医院加大努力改善疾病预防的程度，在地方医院中提供全面身体检查服务，在各卫生机构设立疾病预防咨询人员，并且在达兰萨拉藏医院设立社会健康小组等等。在大会闭幕仪式上，卫生部部长次仁汪秋致辞说，各方都在会上就疾病的预防以及卫生部行政机构与地方部门间的沟通配合方面提出了许多建议看法。他呼吁与会者要将这些计划的确切实施工作放在首位。次仁汪秋也提到，卫生部最大的困难就是医生的不足，为此正在从改善教师的住房与薪水待遇方面着手，希望能够留住那些向往印度及国外医院的藏人医护工作者。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第17世伽玛巴乌金钦列多杰今日抵达欧洲，将向欧洲多国的信众开示佛法。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法王噶玛巴乌坚钦列多杰于昨天5月18号抵达瑞士日内瓦时，藏人行政中央驻瑞士办事处代表欧洲多杰通过电话告诉本台，噶玛巴仁波切在日内瓦市的访问行程为期5天，正式弘法活动将于5月21号至22号间进行，届时仁波切将在日内瓦湖剧院向信众开始禅修并传授药师佛灌顶。期间噶玛巴还将出席一场佛教与科学界的研讨会。另据噶玛巴官网消息，本月28号至29号间，噶玛巴仁波切将在瑞士苏黎世向信众开始佛法并传授四臂观音灌顶。结束在瑞士的各项行程后，噶玛巴仁波切将继续前往法国巴黎市，于6月4号在巴黎左岸万华酒店及会议中心向各方信众开始四圣地与禅修。
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法国知名藏学家克劳德·雅碧在《达兰萨拉与北京：从未有过的协商》一书中， 对藏中对话进行了详细的剖析。这本著作的藏文版近日在达兰萨拉正式与藏文读者们见面。法国藏学家克劳德·雅碧撰写2009年在新德里出版的《达兰萨拉与北京从未有过的协商》一书，近日由达兰萨拉西藏图书馆研究员易西顿珠翻译成藏文，昨天5月18号出版发行。易西顿珠在新书发布会上介绍了翻译这本书的起始，表示最初自己是在搜寻有关藏中对话历史年表资料时接触到这本《达兰萨拉与北京从未有过的协商》，发现其中详细记载了1978年之后藏中接触的重要历史，觉得其中的内容与观点会对藏文读者起到帮助，于是才决定翻译这本书。教育部部长欧洲次仁出席了发布会，他对克劳德·雅碧在书中详细引述资料所进行的客观分析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建议藏人们都应该认真阅读。据了解，《达兰萨拉与北京从未有过的协商》一书的主要内容为70年代末期当时的西藏流亡政府与中共之间开始接触，一直到2010年期间双方的关系、各自所持的观点以及多年来印度与美国政府对藏中对话的政策等等，另有作者自己对西藏的过去与未来进行的剖析。西藏图书馆馆长格西拉多在发布会上介绍说，在研究西藏问题方面，除了藏人自己的观点，去了解外国人的研究结果与看法也很重要，因此图书馆多年前就开始了翻译外国藏学家作品的计划。此次《达拉与北京从未有过的协商》藏译本就是该计划的一部分。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由电影制作单位为西藏而拍主办的第七届西藏电影节将于9月中旬先后在瑞士苏黎世和印北达兰萨拉两地举行。下面请听次人的报道。
设立于瑞士苏黎世的电影制作单位为西藏而拍宣布，第七届西藏电影节将于9月16号至18号先后在印北达兰萨拉和瑞士苏黎世举行。电影节主办方在印度达兰萨拉的联络人丹增顿珠向本台介绍说，今年电影节的短片竞赛主题为食物，将由美国、印度和尼泊尔藏人电影爱好者制作的短片参加评比。在电影节活动声明中，主办方表示希望这一活动能够继续激励年轻的藏人电影制作者、艺术爱好者们，帮助他们通过不同的方式来将西藏的故事告诉给世界。据介绍，今年电影节的短片竞赛前三名将获得200至500美元不等的奖金。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援藏联盟国际西藏网络东亚区活动召集人李鹏轩受邀于印北达兰萨拉发表专题演讲，在分析台湾与西藏抗争之间的关系时，他认为台湾将成为推动援藏运动的重要地点。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昨天5月18号下午，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下属的展览小组邀请国际西藏网络东亚区联络员李鹏轩以台湾与西藏机会与挑战为主题发表了专题演讲。李鹏轩在演讲中主要介绍了台湾自由与民主的发展、援藏运动在台湾的状况以及面临中共威胁、台湾与西藏应该怎样联合力量来应对等等。 在会后接受本台采访时，李鹏轩以他多年来参与西藏运动所吸取的经验，认为台湾与西藏在未来抗争运动中应该加深合作。
然后如果是跟台湾有关的话，我也会觉得说在未来合作上，台湾会是援藏运动推进的很重要的地点，因为现在大家都想要去争取中国人民的支持，因为他们也是同样被这个中国政府压迫的。那要争取人民的支持，就要从这个相同的语言入手。那在台湾，不管是媒体呀、或是这个出版品啊什么的，都是很多是以中文出版。那尤其是像香港又比较封闭的，所以台湾会变成一个很重要的输出这个中文论述的地方。那我觉得这个会是援藏运动之后会需要努力去争取的。对。
演讲中提到的另一个关键是抗争活动的方式，李鹏轩认为能够与其他国家和族群活动非常重要。他举例说，针对西藏环境问题，去接触那些因西藏河流被破坏而殃及的下流国家，争取他们的支持合作，就能够有效地对抗中共。
我是举了一个就是我们办公室就是国际西藏网络在去年的例子，就是在要抵制北京争取这个2022年冬季奥运的主办权的时候，我们是一个做一个援藏的组织，然后就是我们找了那个郭洛君妹作为就是藏人的代表之外，我们还跟维吾尔族、南蒙古还有中国的民运人士一起合作，就是去进行这个倡议。然后在这个反对酷刑的就是倡议上，我们也是跟其他的族群和团体一起合作的。对，那我是希望可以透过这样的例子来显现这个面对中国这个威胁的时候，这个关心不同主题的就是运动者一起合作的重要性。
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华人作家陈破空在寻找共同点国际汉藏友好团体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拒绝达赖喇嘛北京失败的民族政策。
我想说的是，中共在拒绝的背后是权力傲慢，他的潜台词就是我是强权我怕谁，我是流氓我怕谁。我想说的是，世界上所有的强权最后都是灰飞烟灭。强权如秦朝，历15年而亡而夭折；强权如唐朝，也就是300年的寿命；强权如清朝，也就是267年寿终正寝。中共的红朝又能持续多久？它究竟是可以去跟清朝比，还是跟唐朝比？所以我认为我们可以理解，藏民族一定比中共的红潮活得久，藏民族的寿命一定超过中共的寿限，海内外的藏人一定可以见证中共的覆亡，说中共是跑不过藏民族的。我们都知道北京统治者在等待达赖喇嘛尊者的圆寂，他们以为等到尊者圆寂之后，他们指定一个假的15世达赖喇嘛，然后操纵于中国之上，视之为傀儡，藏区就大局已定。这是中共的如意算盘。我们可以简单的说，很显然这里会呈现3种结果，可能会令中共尴尬的3种结果。当达赖喇嘛尊者圆寂之后，第一种情况是达赖喇嘛尊者这一方会选定一个15世转世的15世达赖喇嘛，中共那方又去指定一个他们所谓的15世达赖喇嘛。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陈破空在寻找共同点国际汉藏友好团体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拒绝达赖喇嘛北京失败的民族政策，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里雷。